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做无愧的工人。那这一堂课是第六堂，我们分享真理的装备。真理的装备，请我们先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做无愧的工人有一件非常的重要，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道呢，就是 logos， 就是话，分解真理的话，也就是圣经。那为什么呢？第一个，为了要应付教会中假师傅和教会外面的异端，我们需要认识圣经，我们需要被栽培装备。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自己谬解了圣经的经文，我们也成了假师傅，传假道的人。那第三个，工人和信徒的属灵生命需要神的话来喂养才能长大。我们要得着属灵的粮食，要有真实的话来传递给弟兄姐妹们。神的家需要得着粮食，所以主的工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就必须接受真理的装备。首先要认识真理的道，那这真理的道就是圣经。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要按着正义来分解，那这里面的原则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好，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是认识真理的道，就是认识圣经。那第二个呢，要认识按着正义来分解的原则，当然这也关乎到解经的一些原则。好，首先我们看认识真理的道。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圣经是神与人中间的约书，整本圣经是一本约书，就是神和人之间的约，它是由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所构成的。圣经我们通常称为新旧约全书，就讲到说它是包括了旧约还有新约。在圣经里面，神与人来立约，是神借着约的形式向人来表达他的渴望，给人保证，使人能安心信靠神，让人知道神向着人他那永远的心意。所以神来与人立约。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九节，这是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这边讲到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神他来与人立约，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神与亚当立约，这是一个约，亚当之约。神与挪亚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律法之约。神和大卫立约等等。所以我们看见神与人立约，是神降卑他自己来接受约的约束，来接受约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不需要跟人来立约。所以讲到神愿意跟人立约，很多时候都是神主动的。你知道神他是何等的降卑他的自己，他愿意接受这个约的束缚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守约，而且呢他是立约的神，所以你知道他是信实的。人会背约，但是神他是守约的神。我们知道他降卑到这个地步来与人立约，那这个恩典是无可比拟的。我们需要认识神来与人立约，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然后我们看见约它有不同的种类，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讲到旧约，然后呢我们会看见更美的约，就是新约。 那这个旧约特别就指着律法之约，在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上了山上，他领受了写在石板上那这个十诫，这是神所颁布的与他们所立的那一个约。所以除了十诫，有律例，有典章，叫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该如何过一个圣别的生活，叫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该如何来献祭，如何来侍奉神。利未记18章5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旧约或者是律法之约的里面，当神把律法，其实也就是让人能够认识他永远的心意，认识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约呢，是双方要共同遵守的，所以它是一个像合约一样，我们认识在人的中间，婚约，很多契约，合同，那这些是合约，它是双方的。结婚是双方都要，男方女方都要宣誓的，没有一次看到说只有男方在那里，做丈夫的在那里宣誓。那这一个是双方的，我们买房子，卖主跟买家需要双方都要签字的。所以神把这个约颁布下来，也让他们看见祸与福，生与死是摆在他们的面前。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也说他们必定要遵守，人若遵行，这是一个条件，就必因此活着。所以认识了这个约叫做律法之约。在希伯来书8章7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前约，因为它是双方一起立的，神跟人中间在这里来立约。那这个约呢，是有一个条件的，神他立约，他是守约的，但是人这一方面，虽然人立志要来遵守律法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里面没有那个生命，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真的来遵守。希伯来书8章7节讲到前约是有瑕疵的，那这告诉我们，那这个前约的瑕疵并不是在约的本身。罗马书7章12节说律法是圣洁的，14节讲到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提前1章8节说律法原是好的，但是按着前约的功用而言呢，律法是叫人治罪，这是罗马书3章20节。在加拉太书3章12节说律法原不本乎性，只说这些事行呢，就必因此活着。行这些事，所以前面就讲了哈，行，你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我们看见说，它有条件，那这个条件也就成了它的一个限制，因为人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是前约的瑕疵。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罗马书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所以到了希伯来书7章19节，他讲到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人没有办法因着律法被称义，而律法呢是叫人知罪，所有的人在律法以下的，他们因为做不到，他们因着律法而被定罪，就活在罪的底下。那这就是前约的瑕疵。希伯来书8章13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快归无有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他讲到说那个前约渐旧渐衰，就是那个旧约好快要归为无有了。 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主来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上面的要求，因为律法是圣洁的，是属灵的，是好的。但是呢，因为人做不到，所以必须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他立了一个更美的约，是照着更美的应许立的。那这更美的约我们先要来认识，他这个约的字是讲到遗命，也就是遗嘱。所以我们认识到遗嘱，遗嘱呢是单方面立的，就立遗嘱的人他来做所有的决定，他不需要跟另外一方来商量来讨论的，也没有什么条件的，就是说他立了遗嘱，要不然你就接受，要不然你就不接受。所以这个是讲到新约。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旧约是双方的，神与人都有他的共同的责任的，但是人这边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神的儿子他在肉身里面，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行全了律法，他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刚刚我们讲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但是主耶稣他不但行全了律法，而且他超过了律法的要求。那今天他在十字架上他死了，那这一个死好像我们看见他借着死里面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借着十架叫他里面那一个永远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今天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叫我们今天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而且这不只是旧约的要求，而是新约指明那一个律例典章其实是远远超过旧约的要求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知道人虽然失败背弃神的约，但是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他的旨意是一直往前的。所以刚刚讲到时候到了，神差遣他的儿子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所以他能够与他的子民另立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呢，是主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他没有来需要跟人来商量，人也没有办法来参与来摆上的，因为人里面原本就是没有那个生命。所以主耶稣他来了，那这个是一个遗命。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这个遗命呢才能生效。遗命讲到原文就是与约同志，与约同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他死了，今天这个遗命就生效了。所以主在最后的晚餐讲到他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血是讲到他的生命那样的超凡美丽啊，他现在神的面前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今天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在希伯来书八章讲到神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这句话呢是耶利米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所讲的，要与他们另立新约。所以你看在旧约的先知他就知道律法之约人没有办法来遵守，神要与他们另外立一个新的约。这个律法呢，外面的律法他们守不了， 所以律法要写在新天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板上，神在那里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啊，与他的子民来立这一个新的约。那从自大的到自小的，他们从里面会来认识神。旧约从一些外面的要求，盼望人能够认识神的生命和性情，但是那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你看最低的要求人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今天神与我们立了新的约，主借着死坚定了这个约，叫这个约呢是永远生效的，是不会改变的。我们都是这一个新约，就是这个遗嘱，我们是受益人。所以下面我们要看见整个圣经是一本约书，真的认识了新约，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行，能够来满足神的要求。很多时候神儿女得救了就想说，我今天得救了，我要有好的行为，我要有好的见证，这是没错的。但是今天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见证，那事实上就会发现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在我们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要认识新约，就知道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那现在要做要怎么做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十架的路，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必须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个更美的约，那我们认识新约，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神与人所立的一本约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一面是看不见的圣灵，一面呢是看得见的圣经，一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面呢圣经在我们的外面。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这两方面是绝对是平衡的，我们说里面照着圣灵，那外面呢是照着圣经，这样的基督徒他定规是活的，他又是稳的，他是动的，他又是准的。圣经是神的呼出，提摩太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个默示可以说神所吹气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整本圣经就是神的默示或者呼出，也就是神向人所说的话。有时候神直接和人说话，有时候神把他的意念放在人的里面，叫人受感动来知道神要向人说话。所以有时候你看见是神他小谕哈，直接来启示，或者是说直接来说话，有的时候在人的里面受感动。那圣经整个圣经是神的呼吸，它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乃是神将他的意思，将他的话语借着他的灵呼到写圣经的人里面，再从他们的里面借着这个笔把它这样子呼出来一样。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天天借着神所呼出来的话，我们遇到神的自己，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读圣经何等的重要，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出，所以圣经是灵，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在神的话的里面，我们是遇见这位说话的神。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圣经呢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而且呢是在他儿子里面说话。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第二节，这边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旧约是借着众先知，但是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就知道主他是更美的那一位，他是超越的那一位。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是借着神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他在里面今天也来启示他自己的宝贵。旧约是神在众先知里说话，新约是神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来说话。所以不论是众先知说话，或者新约是主耶稣说话，都是神说话，都是出于神的。我们看看手中我们有的这本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整个新旧约圣经一共有66卷，旧约39卷，新约是27卷，由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知道他写作的年代跨越有1600年，写圣经的人呢一共有40多位，他们中间有君王，有的是牧羊的人，也有打鱼的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读书人，有的是好像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有的是各样的背景。虽然写作的时间那么长，作者的背景是那么的不同，但是我们看整本圣经，它的内容是一气呵成的。我们说圣经有一个叫做一贯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是互相衔接的，一本扣一卷，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在里面所讲的，它一直预言到启示录，神完成他永远的心意。所以你看见整本圣经是可以串起来的。那讲到这一本圣经，它无论是多么多少的人啊、事啊、物啊，但是其中有一个一贯性，有一个和谐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它写作的年代是像圣经这样超过1600年，没有一本书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作者，那是所有的内容呢它是一贯的，它是和谐的。只有一个理由它可能是这样，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认识圣经非常的奇妙。那认识了圣经，圣经是神和人中间呢所立的一个约，这是一个约书。所以讲到律法之约是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看见更美的约就是新约。那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新约并不是讲到说哦，我们讲到新约超过了旧约，大家都说对，新约比旧约更美，大家都说阿们。但是呢讲到新约中间的一些要求，很多你说十一奉献好像在旧约的里面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很多地方讲到十一奉献，很多弟兄姐妹一读到这里呢，他们说那是旧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新约呢是照着里面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才悦纳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说我们不守那个旧约。但是今天如果新约是超越旧约的，当我们想到说好像讲到恩典就在标准上打一个折扣，你说犹太人他们守旧约，他们到今天还守旧约，他们按照字句守，好，那他们比方说十一奉献来讲那个是神带着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但是呢 新约子民，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他们说，我如果不是甘心乐意，那我就不用做到那里。但是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的义要怎么样胜于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达不到或者是没有超过旧约的要求，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说这是恩典。弟兄姐妹，恩典不是在标准上打折扣，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人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今天神的儿子来，他为我们完成了，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恩典。当你真正认识恩典，今天你就知道说，哦，这是太大的恩典。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新约是超越旧约的。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形式，我们要活出来的见证，不是我们来活，是基督来活。那这个活应该是要超过旧约的要求的。好，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新约何等的宝贵。那整本圣经是一本约书，我们宝贵这个约书，那我们呢就要好好的来查考圣经，来明白圣经，来从神的话里面得着生命，得着粮食。那我们下面要看好，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呢，今天主说他的工人，一个无愧的工人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这个是主的工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能够把神的话直直的剖开，然后把粮食能够分给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按着正义来分解。你要分解神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学习读圣经。那这个学习读圣经呢，其实不论我们信主了多久，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只能说照着我们该认识的，我们还是不认识。我们每一天还是祷告，主啊，求你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能够明白。那每一个真道都有奥秘，所以今天不是头脑知识的明白就足够了，我们需要有知识，我们需要有学习，但是我们更需要里面的认识，里面的那个丰富。所以我们讲到学习读圣经是神的工人，我们一生都在学习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你要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读圣经的人。第一个要学习怎么来读圣经。你说神的话，那今天呢，很多我们说不只有圣经，我们有很多解经的书。好，那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弟兄姐妹，有这么多解经的书不一定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有了两种说法完全是相反的，到底什么才是神的话呢？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查考，我们需要分辨，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怎么来读圣经。那第一个就是做一个渴慕神话语而且愿意顺服遵行的人。诗篇一章第二节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要喜爱神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像婴孩爱慕奶那样子，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爱慕神的话。所以要读好神的话，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要爱慕，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就应该有正常的光景。一个 baby， 一个婴孩生下来，他如果不肯吃，父母是非常着急的。如果婴孩还有胃口，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那父母才会很高兴，因为他要有营养，他才能够长大。 那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正常的光景是会爱慕神的话。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称赞皮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我们每一天吃三餐，我们需要营养的供应，我们每一天也需要有属灵的粮食，不止我们能够长大。你看见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找我们为他们祷告，说我现在最近很软弱啊，非常的软弱。好，你为他祷告好像得着圣灵的力量，但是呢总是维持不久，好像一直就是起起伏伏，大部分时间都是软弱的。你真的跟他交通，你了解了情形，原来他没有读神的话，没有吃饭，没有粮食，那当然会软弱，没有营养，没有供应。所以读经呢是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哈，我们求主把这个渴慕赐给我们。那第二个，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这边讲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爱慕神的话，但你要真正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你愿意顺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会让他的意思在我们里面是明白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说照着我的意思来读，照着我的意思来解释，乃是说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当你有一个敬虔的心，你愿意遵行，他告诉我们，我们晓得这教训出于神，或者凭着我们自己说的。所以读圣经你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愿意遵行。如果我们不愿意遵行，你没有办法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神不把他的教训给那些无心遵行的人晓得，只有立志遵行的人呢，神才给他晓得。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了主的话，我们又遵守的，那这样的人呢，我们才是真正的是爱主的，爱主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有了命令又遵守的，那我们有一颗心要遵守神的话，今天神会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好，第二个我们看见讲到先开后懂，在路加24章45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那这是主在往对着这个向着往以马忤去的两个门徒向他们显现，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认识圣经上指着主所说的一切的话。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是需要圣灵的启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头脑心思的里面，我们好像查考，我们研究，我们想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有一件事常常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最成为我们的拦阻，成为一个打岔的事情，就是我们习惯用自己的心思去分析神的话，去解释神的话。常常我们越想要深入的去了解呢，但是常常反而拦阻我们明白圣经。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曾经在我们年轻时候教导我们，他就说，你要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求甚解。那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想说，哪有一个老师教学生读书要不求甚解的？但是读圣经跟所有世间的学问，好像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用我们的心思 我们那么想去明白、去解释、去分析，结果这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我们需要放下我们好奇的心理，我们先来到主面前去寻求，我们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主开我们的心窍，很自然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读经的方法、解经的原则，但是这些方法跟原则，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些规条，从外面的这些来使用。我曾经读了一本书啊，就专门讲到这个释经啊、解经的方法啊，用各样它里面的各样的方法，每一个方法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哈。但是呢，后来他做了一个例子，他把一段圣经拿出来，他就用他的这些方法来做一些的归纳，做一些的分析。那每一个方法呢，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是最后他结论啊，出来的这个结论呢，完全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就知道，用人的方法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按正义分解哈，我们不是说不要有方法，要认识一些的方法、一些的原则，但是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圣灵的启示。所以呢，我们需要查考圣经，不是不要查考，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所以讲到先开后懂，当圣灵启示我们，我们里面开了，神的话对我们是一个打开的，它不在于你多少的聪明智慧啊，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可以分析的头头是道，但他不一定认识神，他不一定能够真的抓住了圣经他的经意。所以 有很多聪明的人，他成了一个属魂的人，那把圣经呢读成像很多的规条，甚至有很多的错误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惕，我们长时间我们说我们都读圣经，但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启示神的心意，他要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在头脑里面的分析我们能够进入的。我们的头脑的分析是今天经过圣灵开启以后，圣灵能够使用我们的心思来明白神的话，有了启示，然后我们的心思来能够来明白。好，我想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差别哈。你没有启示，你一直用心思，你只有分析，只有在人的那个头脑的里面，那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不是真正的能够来认识神的话。那这两个差别是非常的大哈，所以要先开后懂。那第三个，我们看见读经实行的原则。一个呢，讲到读出事实。有一句话很重要哈，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你不要说我得到了很多大的启示啊，有的人讲的好像他这个到了三层天的经历都有啊，但他讲出来的东西跟圣经的事实是不相合的，你知道他讲的绝对不是正确的，那是假先知，那是假的启示。所以他的经历无论他讲的多真实，我们不要去相信，因为跟圣经的事实是不合的。所以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我们先把圣经读准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读到得着生命，不是在字句里面，不是在头脑的里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第三个讲到要认识真理，我们认识基督还有他做事的法则。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所羡慕的是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渴望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 一路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天天都是神迹，天天玛纳降下来都是神迹，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个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差别。那第四个讲到寻出道路，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可实行的原则，在我们侍奉中有什么可实行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得着神的话，不是跟我们的生活侍奉是脱节的，那今天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叫我们活出合他心意的生活和见证来。好，第二个我们就讲到按着正义分解圣经，按着正义分解圣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是神的呼吸，他的默示，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他讲到说，经上的预言是不可以随着私意解说的，按着正义分解圣经。那正义呢，他说 rightly divide 就是直直的把它剖开，直直的把它剖开。神的道必须是直解，你不可以弯曲的来解释它。那正义分解是不左不右，把一段圣经的原意读出来解释清楚。那曲解就是前面讲的，就是按着私意来解释，以私意代替那段经文的原意。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他有了一个目的，所以他把这个目的放在这里，然后他去找圣经来配合达到他这个目的，就是他的这个 point。 那常常呢，他找出来的圣经呢是按照他的意思来解释。所以今天我们说，需要你按照这段圣经它的本文，它的前后文，它原来的意思到底是说什么。我们不是断章取义，不是中间抽一段好像这句话可以，我可以来用。所以圣经里面呢，要按照正义把它直直的剖开，神的道是直解的，不可按照私意来解释的。那我们知道神的话呢，下面呢有几个点我们需要一起来认识，怎么样能够按照正义分解圣经。那第一个就是认识解经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前面讲了这些原则和方法，虽然它是一些好像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些规条，也不是算外面的规条，但是呢最终圣经是启示的一本书。所以你不是说规条一规条二这个方法你会了你就会读圣经了，不是哈。那但是我们知道释经学或者是解经的原则方法，它好像是一些规范，在规范里面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比如说它好像是让我们有一些不自由的点，但是好像交通规则，我们说交通规则对开车人来说是一种限制，但是呢透过这样的限制，其实开起车来更自由更安全也更有秩序。所以要认识一些解经的原则和方法，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有了这些认识以后，我们知道释经学的一些的原则以后，然后这些作为我们的参考，当你遇到一些情形，你不要跨越太多，或者是说今天如果说你跨越了，你就知道说哦，我要很小心。比方说你在这个解释如果说是不合圣经其他地方它的中心思想或者其他的话是冲突的，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所以这些原则或者解经的这些方法，或者讲到释经学的原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些里面呢叫我们知道，如果是违反了这些规则的或者是这些原则的方法的，我们就是特别要留意。 那但是你如果只是按照一些的方法原则，按照圣经学的这些规条，你读不出圣经来的，你读出来的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些是一些帮助我们的，但是呢，你不能代替圣灵在里面的启示。我想这个是我们再三的要强调的。那第二个，按着正义分解圣经它的先决条件，诗篇25篇第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会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敬畏耶和华的人，神将他的约指示他们，神与他们亲密。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真的是有个敬畏的心。灵前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那所以我们看见哈，一个是圣灵在里面的启示，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人读经的人呢，是需要圣灵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向我们是打开的，那我们来得神的话语，得生命，得供应，然后供应神的儿女，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知道怎么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的天然，放下我们的所藏的。有些人他的头脑智慧，他的分析能力可能是特别强的，但如果是属于天然人的，我们先要放下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他才是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你的心思，我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没有用心思哈。那今天需要先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灵来使用，让我们能够在心思里面有一个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机关，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好，那这些呢，我们讲到说需要第一个需要圣灵来开启，然后成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这边呢，我们讲到有几个先决的条件，我们在神面前呢必须是对的人，诚实的追求真理，我要讨神的喜悦，不是按照我的私意，或者是说我要有一个目的，所以我来找圣经的答案来支持我的这个。那常常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很纯的，我们需要非常的纯，所以就是说那么的单纯啊，诚实的，我们就要追求真理，我要放下我的意思，我要寻求神的旨意。那第二个，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意见、主张、观念，单纯的仰望神的话语。那第三个，多读圣经，要以对圣经全面和概略的认识为基础，来深入的了解一处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解一处圣经，它需要整本圣经做它的一个根基。所以解释一个圣经呢，一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它跟所有的圣经叫做一贯性，它不会说是相反的，是抵触的。那我们就要来认识神的话，从他的整个话，整本圣经的里面，从他的原则中我们来认识。圣经有一句话讲说，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就是一面是焦的，一面还是生的。圣经有很多地方他讲到他真理的平衡，讲到他有两个方面，但他不是冲突的。所以你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忽略了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就要从整本圣经一起来认识。第四个，讲到不要只顾字句的外表，我们忽略了内涵的精义。我们前面很强调哈，讲到圣灵的启示就是讲到那个精义，所以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好，下面我们讲到按正义分解圣经的几个简要的守则。好，那有些我们前面已经其实讲了，按正义分解，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直直的割切剖开来， rightly divide， 我们不可以扭曲，不可以混杂，要直直的 来破开，照着他圣经的意思我们来讲解，不可以随着私意，不可以只照该处的圣经。也就是说，今天你不可以断章取义，圣经它必须跟所有其他的圣经结呢，是它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然后呢，当你在讲解这段的时候，不是随着我的私意来强解，来解释。那强解的意思呢，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就教导我们不可以强解，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明白，没有把握的，你不要勉强的去解释。所以常常弟兄姐妹会问传道人，问牧师啊，同工啊，哦，这段圣经怎么样？那有时候作为主的工人呢，作为传道人呢，有时候你说我不知道，好像就有点不好意思哈。所以有些不是很清楚，也勉强的给他一点解释。那很多解经的书也是这样，那就是强解圣经。所以这个点，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我不知道的，我们就说我不知道，或者讲说圣现在主还没有开启我。所以有些圣经里面的确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读了很多年，也许我说到现在我还是不是很明白，真的是不明白，我还需要祷告，我还需要圣灵来开启。但你不要强去解释它，不要谬讲，不要指鹿为马，以假为真，以物为证，那这个是错误的，谬讲神的话。那第五个呢，就是不加添不删减。神的话你不能加油添醋的，你也不要把它删减。我只读这一段的圣经，像有一些讲到福音的时候呢，他不讲悔改的，不讲认罪悔改的，他讲到神会怎么来赐福给你，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爱。所以他把许多圣经重要的我们要认罪要悔改，他把它不去讲它，或者是说就是忽略了，或者就是很简单的也许稍微提一下，但他重点呢，他基本上他所有传讲的，他说这样人家容易接受。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这一个点非常重要，你不要加添不要删减，传讲纯正的道理。好，这几个呢都是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的一些原则。好，那第四个我们看见有一些点可以帮助正义分解圣经，就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些知识啊，就是多了解圣经的背景典故。那这些倒是在知识的方面，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吸收一些。那第二个呢，多明白原文字词的意思。所以我们曾经也跟弟兄姐妹上过课，我们分享过怎么样来读词、读字、读词。那这些呢，你把原文的字的编号，比方说有 Young's Concordance 啊，那 Strong Concordance， 就是它有一些圣经的汇编，它同样的原文的这个字呢，它把它全部能够编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多去查这些字，查这些词，我们能够明白它原文的那些词的意思，然后把它串起来，叫做串珠哈，一颗一颗的珠子，你把它串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明白认识圣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读经的方法。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办法详细的再去讲哈，那我们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来在课堂上分享。那第三个呢，就是多参考别人对圣经的解说，但呢我们必须要慎思明辨。所以在知识爆炸的这个时代啊，一面来讲你有太多的参考的资料，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一读圣经，哇，这一个解经的那个解经的哈，然后呢如果大家一起读经交通，很多人就拿着这本书那本书来分享。那这个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说这会成为另外一种危险，因为有太多不同的这些所谓的解经的书，但是呢可能产生很多的混淆。那这是一方面它有缺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丰富的认识，或者是说今天我从 教会的历史上有这么多人解经，你如果有一个看法非常的独特。有一次弟兄跟我讲一个他读经的亮光，他觉得是亮光，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圣经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想跟他直接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说弟兄，建议你一件事情，你的看法非常的独到，但是你可不可以从帮忙一下，你去找找看所有这些解经的书，现在这么方便，有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位弟兄或者姐妹，那他们所讲的跟你的看法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那你拿来，那我们来讨论。就他找了半天他找不到，我说你这个太独特了，太独特了，你要非常的小心。历世历代这么多读圣经的人，如果他们的看法跟你的没有一个人跟你相同的，那我们要很小心。好，那这些都是一些原则，所以我们有一些是在知识方面我们可以更加的充实更多的丰富，但是我们要慎思明辨。那最后我想我们在这里彼此的劝勉，一个无愧的工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愿意得着他的话，我们愿意得着圣灵的启示，今天我们得着粮食，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叫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建造，得着属灵的粮食。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乐意来和我们立约。那今天我们知道你借着死为我们立了更美的约，是吧？是用你的血所立的。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明白圣经，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今天你呼召我们来侍奉你，求主真的先帮助我们，主啊，叫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是丰富的，我们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主啊，使得叫你的话出来，用你的话来建造教会，用你的话是生命的粮来供应教会。今天神的家需要得着真实的话语，求主得着我们，求主你来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